那它有什么特性呢？就是求助为事性。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一点，刚刚我一直强调了，这个都是为事的角度。那么这个修行人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去通达悟入为事相跟性。好，那刚刚讲从最前面开始，一般我们说是从那个发菩提心，但是其实从唯识学来讲，菩提心也不离开唯识的，都可以用唯识性来涵括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再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从那个烦恼那个角度去看，于恶取随眠呢，犹未能拂灭。啊，那这里这个恶取随眠呢，重点是放在随眠。啊，这个恶取当然是重要，但是是讲恶取的随眠，就是人取跟所取，人取的随眠以及所取的随眠，这个的啊是有点像所有格一样的。好，那底下会有说明那个什么叫随眠，是这样的。那左先这里有个简单的说法，就是执着能取跟索取，把他们执着为实有，这个叫做恶取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这个意思啊，他这个意思呢，不是直接讲能取索取，是指说我们去执着能取跟索取为实有，这个等于是另外一层，另外一层，是这样的。那而这个随眠当然下面就说明了，其实这个随眠就是它的种子，就是它的习气。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讲那个它的活动，就不是讲恶取的活动本身，是指恶取被我们执着为实有，这样的习气，这样的种子，这样的习气跟这样的种子啊，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降服或者把它灭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左先生也补充那个服啊，服指的是它的现行，就是恶取的这样的现行，或者说执着能取跟索取为实有这样的现行，还没有能够降服它。还没有能够降服的意思就是说它有时候还是会出现。好，另外那个灭是针对种子来说的，其实如果还不能降服它的现行，也就是现行还会出现，那表示它的种子还会活动，是这样的。那表示这个种子还在，是这样的。那有没有那种部分的意思，有没有部分的意思，就是说部分的降服部分的灭，有没有这个意思，值得去思考。好，我们看论曰，从发生故大菩提心，从这里算起。我觉得这个菩提心也应该说明一下，因为成为师父呢，基本上没有说明，根本没有说明这个菩提心。即便在卷九卷十，我看没有这么说明，因为他应该是假设我们明白了。我也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什么叫菩提心。首先上面有一个简单的说明，这中间那一栏有简单的一个说明，大菩提心，大菩提心以善根为自体，以大愿为缘，以不退趋为策发。这种说法也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。如果大般若经一般他怎么讲呢？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？大般若经通常讲那个整个菩萨的修行有三句话，有三句话，很有名的三句话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。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发心， 他是怎么讲？是讲这个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那我先讲中间哦。中间是讲这个无所得，中间讲无所得，这样子。好，这个《大般若经》里面通常讲这个，它有三个重点，也就是三个角度。一个是这个没有错，就是我们其实，第一个就是讲以成佛了，以佛的果位。但是佛国位它是用什么来说呢？好，这个我就先不讲。但是中间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哈、哦。那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无所得，要用无所得为方便。好，就大家自己找材料来看。那跟这里讲的呢不太一样，其实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如果看后面讲这个五个阶段哈，我以前也有说过，我们最初啊讲三十颂啊，有中间有个地方我说这个很接近，就是见到位的时候很接近，很接近。但是呢，刚刚讲这个，以无所得啊这一点啊，它的发挥啊，如果是以般若经的立场来说，这个无所得是贯彻的，贯彻的，这个跟金刚经讲的很类似哦，贯彻的。不过唯识学呢没有那么强调它的贯彻，但是在见到位的时候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意思。那以唯识学说的见到啊，就以前我们常讲的那个无分别智，就是这个不能区分能所，这是无分别智啊。但是没有用这个无所得，但是因为这个无分别没有能跟所，跟无所得有很类似的情况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总之从这里说呢，从这个发菩提心啊，另外这个大菩提心呢、啊，其实如果看一下智者大师的著作，多半呢、啊，他一开始都会特别提这件事情，比方说四禅般若蜜，一开始就说，那个我们去修禅修这个止观，啊、哦，对于这个发心呢、啊，有十种发心。那好像我们以前也有发过这个补充的，或者在别的课，那么都要很小心，啊、如果不小心落入了其他的这一些，那你怎么修啊？结果你的果报都是很冤枉的。那这个不是说我们知道这样就好，其实是一直要提醒自己，要观察自己。一旦发现落入在这个，比方说好胜的心，比方说是要有很多见数啊、哦，等等等等，那赶紧就要破除。啊，乃至发现，万一啊是为了自我要求解脱，这个是二圣人的发心呢、啊，或者呢是自己害怕堕入恶趣，啊，前面那个是轮回的苦，这里是堕入恶趣的苦，但是重点还是摆在自己身上，这个都还不是很理想，或者有一种是要成为大梵天。要升到天上，享很大的福报，是这样的。一旦发现自己的身口意啊，倾向那个方面，要赶紧把它破除。那要用真正的菩提心来取代。所以，就我刚讲，这个不是说你知道了就好了，不是这几个字，是你真实的身口意的表现，去观察，然后要去修改。我们一般不是说。随时随地永远都具备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要是连这样的一个提醒跟、哦、那个都不做的话，那你读很多也没用的，读很多顶多就变成刚讲的好胜，你懂得比别人多，你那我们那一种比别人优越的心态，这个是要堕入阿修罗道的，那个好胜心，那个优越心 不是堕入畜生道，就是堕入阿修罗道，顶多是堕到那个大梵天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其实大菩提心呢，基本上如果有，它必须是有两个条件，一个就是这个出离心，出离心作为它的条件，还有一个就是配合这个对空性的了解，这个是从中观来说的。好，乃至未起顺觉的事，啊，所以刚刚讲那个颂文里面第一句啊，那个未起事是这个意思，还没有升起顺觉者分的那个程度，那个阶段的事，好，是这样的。而那个，就是顺觉者分的事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这其实就是能够破除或者降服能取所取啊，那个软顶忍是第一法，那个是阶段的名字，根据这四个不同的状态、不同的阶段而取的名字啊，它不是内涵。软顶忍是第一法不是内涵，内涵是这个，就刚刚讲的这个对于能取所取。也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恶障，真正的内涵是这些的，要去服或者断恶障，这个才是内涵。那从正面来讲，就是要去证悟，证悟唯识性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他的动机，他的目标，求助唯识，真生意性。好，这一点也要注意啊。那这一点跟那个大菩提心，就刚刚讲，从唯识的立场讲是一样的，并没有两样，只不过在起点被叫做大菩提心，目标就是那个目的地终点是被叫做唯识真生意心，其实还是一样的。这个发什么什么心，其实也就是以这个为目标的意思，发什么什么心，就是说，等于说我们说，立下很深的志愿或者誓愿，然后要去得这样的成果。好，那接下来中间呢，中间这样说，其此皆名自良未设，就是到这个程度为止，到这个程度。里面的所有的内涵都叫做自良位，都是属于自良位的范围内，哦，是这样的。啊，那另外他进一步解释啊，未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修集种种圣自良故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难懂哈，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，底下马上会看，就是自利跟利他这两个角度，自利跟利他。那要是根据陀佛现补充啊的话哦，他说修集种种圣自良啊，这个属于自利的部分，这个偏向于站在自利的角度去说的。还有呢，为有情故，请求解脱啊，这八个字啊。那就是偏重于利他的，而这两个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，这个还是在自良位哦。所以我刚刚说真正讲的大菩提心呢，这里头一定要有出离心，这个出离心就是要求解脱啊，不仅仅是自己要求解脱，就跟金刚经讲的哦，所有有情也希望他们得解脱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就为有情故请求解脱。那这个要自己去体会，这个不是说这几个字就看过去就好了。好，由此一名顺解脱分。那我觉得一般人对解脱也不明白，我常常觉得佛法里面啊，太多太多的这一些，我们好像口头上常讲常看， 那你真正的它里面的内涵啊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到底具不具备，具不具备啊这个冥想所要表达的内涵。当然我们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圆满的具备，但是到底有没有接近于它的一些特色。举个例子来讲，一般我们说修行人呢，是修行人有修行人的这个叫什么呢，叫做道气，修行的那个道，道气。所以一般我们去看啊，这个不管学佛时间长时间短，你去看一个人，先看他的身口意的表现，还有看他的心里头究竟是以什么为真正的目标，这个东西的不是看其他的，就这样子。那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很容易看得出来，然后再加上去看他有没有实修。我说的实修是配合菩提心去实修这个戒定慧。如果光是有菩提心啊，没有具体的落实，那也没有用的，这样的。那未有情故，请求解脱。那我刚刚要讲，就不，这个不是口头上讲，不是说口头上常常讲，常常听见他在讲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而是要看那个内涵。那很多表面的内涵跟这个其实没有关系，也不可能真正用来帮助有情得解脱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里讲的解脱啊，就是涅槃，还有那个分。好，那我们常讲解脱分，解脱分，这个分啊讲得好啊，他这个寻求解脱的四个字哦，右手边哈，分者因义，这个讲得好。通常我们讲这个37菩提分，或者说道品，其实呢那个是讲因，讲因的意思。还有呢知义啊，解脱之分。那解脱之分的话就是指部分，这个知就是部分的意思，是这样。所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它是因，一个是部分啊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顺解脱分呢，就是我们所积极的资粮啊，是这样的，是它必须具备这个因。这里我也想讲一下好了。任何事情哦，不管是身口意论，什么样子的才叫做因？比方说解脱的因，或者是成佛的因啊，这两个虽然是不太一样，但是重点是呢，怎么样去判断它是因还是不是因？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那以解脱来讲啊，身口意啊，一切，如果它是要算是解脱的因，那就是刚刚讲，一定是要有出离心去带动的，一定是要有出离，以这个轮回啊为没有丝毫一点点可爱，没有丝毫一点点可以贪着轮回里头任何的啊，这个叫出离心。那由这样的出离心去带动的所做的一切，才能作为解脱的因。如果不是用出离心作为因而去带动，那都不叫做解脱的因。举个例来讲，我们觉得天气冷，多穿一件衣服啊，肚子饿，肚子有点饿啊，不是说太饿，有点饿，时间到了，我们自然去吃饭。对不起，那个都不是解脱的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正做的之前，你的念没有这个部分，你正做的当下也没有这个念，做完了你也忘了。比方说你吃饱了就吃饱了啊，衣服穿上了，好，不觉得冷了就不觉得冷，就这样而已啊。这个之前还有正当下，还有之后，哦，这个从时间上这样分，都没有这个，都没有刚讲那个出离的心在里头带动，或者呢 发生作用，都没有吗？一般人都是这样子，一般人都是用我们一般的习惯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做了几十年，这里头很可惜。如果通通都是这样子，那一丝一毫解脱的因都没有去栽培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，因为他们也不懂啊，不懂你振作之前要用出离的心来带动啊，是这样的。比方说刚讲啊，天气冷了，我们要去加一件衣服，但你一下去想要去加一件衣服的同时，如果你想的是说，好，我比方说我加衣服是为了让我这个健康，或者这一个身体或者这个生命能继续维持，没有病痛嘛，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仅仅是这样子，目的是说，好，这个身体是好的，我们可以用它来修行，用它来积极解脱需要的资粮，所以目的还是为了要得解脱。那振作的当下也是一样哦，当然有的时候时间很短，比方说加衣服是很短了，但是吃东西时间长一点了，等等了。那你那个过程里面，我以前也可能有讲，正开始做的当下，把这个念提起来，回忆它，然后那个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念如果还在，没有忘记，啊，比方你正在吃，哎，这个念还在，那它这个就是直接贯穿的，这个我们叫做直接的摄受，直接的被出离心摄受。那么那一段时间所做的就是解脱的因。那如果忘记了，刚开始记得，那么在的中间忘记了，好，这个叫做间接的摄受，它比一开始就没有还是好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做完了，一样，一般我们做完了就做完了，我们没有想一下，想一下说刚刚做的他的功德啊，或者他的一样，他的目标、他的目的、他的作用，你简单的想一下，这个一样啊，我希望刚刚做的，现在已经不饿了，或者已经不冷了，这个结果一样是用来得解脱，而不是用来求自己的安乐。求自己的安乐啊，这个很容易被烦恼所带动啊。那我刚讲这个是很简单、很具体的例子。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像这样子。这个但是一般人一样啊都没有注意。要是我们再讲一个小例子，我们今天上这两小时两节课。从你走进来这个门到你从这个门走出去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走进来之前你心里怎么想的，那你正坐下来听这两节课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上完了课会回去的你心里又怎么想的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这个过程中啊，你练习习惯的，你一次一次在这样的事情这样练习，这样提醒，这样观察，这样改变，在另外那个事情你也这样做，一个又一个又一个，直到有一天啊，你从早上眼睛张开来你就有这个习惯，你就养成这个习惯，到你晚上躺下去睡觉眼睛闭起来，你发现你一整天的习惯几乎都有的话，大致上你这一生，哎，就是说所做的一切啊就没有白费。当然一般人要做到的这个都不容易的，但是以我们来讲呢，应该至少要以这个为目标，就你这一生当中一天当中白天你清醒的时候能够做到这样子，晚上睡觉我们先不要求，但是如果连这样的一个目标都没有，你一天白天十几个小时几乎是浪费的，就讲每天每天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会不会修行 就是这样的分别。刚刚讲有没有道气，就是用这样分别。那不懂的人就是可惜，他不知道，懂的人又不去做，一样是可惜。那我总觉得呢，这个佛教徒啊，学佛的人互相之间就应该这样子，而不是呢把心啊都放到别的事情上面。这个社会上呢，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常常有各式各样的事情，同样的那些事情我们或许会知道，你总不可能说完全不知道，知道的当下一样离开你的心。一般我们比方说那个灾害天灾人祸，我们觉得啊，好可惜啊，好可怜啊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是悲悯心慈悲心，但是那个还不够的啊，都要把那一种带到这个地方来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那这个叫做顺觉脱分哦，我刚刚说的呢都是顺觉脱分，我不是只是在讲这些例子跟讲那个不相关的，这些都是顺解脱分，就看你要不要做，就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就在你内心里面去改去运作，当然你可能表现为身口意啊，但是一开始就是要这样的了解跟动机。好，接下来慈悲菩萨，好，这里他是用菩萨了，因为毕竟呢是发的大菩提心，这个通常我们也叫做初学菩萨。好啊，注意啊，下面这一行倒数第三行，它有四个帮助它的。第一个是一因，一因合起来是一个词汇哈，一因。第二个善友，第三个作意，第四个资粮。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一因、善友、作意、资粮这四种。殊胜的力量靠这四个，靠这四个，如果不靠这四个，这个初学的菩萨、初发心的菩萨不容易做得好。那这四个我们要去体会一下，那个一因是指什么？一因就刚刚讲的那个种性，就是习气，就是种子啊，不管是本性作种或者习所成种啊，这个是根本啊，啊，这个也是会发挥力量。再来更具体的，就是善友。这个善友的佛经这里说呢，逢事诸佛，啊，世界上最殊胜的善友，不是别人，是佛。当然，其他的啊也有各式各样啊。《清净道论》讲得很清楚。清净道论说我们要修直观啊，或者修所有的修行，两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学习，向他请教。两种人，一种人就是漏尽的，当然就是阿罗汉，他完全是清净。因为对不起，清净道论是南传的立场啊，他没有说到佛，没有说到菩萨，不过其实也包括就漏尽的，完全没有这个污染的染污的，这个是这个。然后他们会解说的，他们会解说什么呢？会解说他自己修行的法门跟过程，不但会解说，会解说的一清二楚，非常贴切，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验。但是他不一定能广泛的解说，他不一定能广泛解说啊。第二种人多闻的，这两种其实不完全一定是那个互相冲突，我是说不一定是不能两个都具足啊。有的人他是漏尽也是多闻，那这个意思，那刚刚那个意思说两个区分的话啊，如果这个修行人他不是两个都具备，那你至少要根据这个去找。或者他是漏尽的，或者他是多闻的。好，那第二种多闻的，你去跟他，你应该向他请教。然后呢，这个多闻的有什么殊胜呢？这个清净道论的描述很有意思， 那么多闻的人讲起这个佛法，讲解这个修行呢，像大象走经过森林一样。这个大象走经过森林，我们也没看过。它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呢？这个大象走起来了，那个前面那个东西都被它撞到，它那个脚又那么大，走起来那可是啊、这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又广又深的意思。这个多闻的人呢，先不管他本身是不是漏尽，他当然也是真正通达的。他为我们讲解的时候啊，能够讲解又深又广，而且也很透彻。我们就是要像这两种人，清净道论这样讲的，这个叫做善友。然后他还说呢，如果找不到漏尽的，也找不到多闻的，怎么办呢？那里他有很多的标准，很多的标准是这样的。最后呢，就是他中间就是刚讲那个得出果的最好的，当然是四果罗汉，不然就是一直退，一直退，退到得出果。要是连得出果都没有的话呢，那就是要得神通，对对对。那最后就是这里讲的多闻，要是连多闻都不具备，那可能只好自己看书了。第三个作意就是刚刚讲内心，自己内心的。那这里他有说一向决定圣洁，这个作意啊，这里不是说胡思乱想，不是一般的，这个是根据佛法的内涵。资粮啊，底下会有说明，就是福跟智，福德跟智慧，配合六度来讲。配合六度，那底下有不同的意见，一般讲就是前五度修福德，第六个智波罗就修智慧，总之就靠这四个殊胜的力量，靠这个力量呢，于为师意随身信解而未能了、啊、这个我们就等下一次好了，这个已经耽误了两三分钟。好，也可以自己慢慢看这一卷呢，我们大概不能讲得太快，还是有很多很重要的。不过因为我们只剩下两卷了，那我估计应该明年的最晚大概明年六月可以讲得完，快的话说不定五月可以讲得完。好，大家辛苦。